圣经说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今天我所要讲的题目就是生命的高油。有一次在新疆的公路上，有一辆牛车载着几个疲倦的客人在那里慢慢地向前走，太阳晒得很厉害，在那个地方没有什么树木，没有青草，没有河流，就是一片荒凉的景色。在这条单调的路程上，我们只听见那个铁的车轮所发出的那个摩擦的声音，这样叽叽嘎嘎的。我们听见这个声音非常的刺耳朵，我们实在是受不了，因为整天就听见这个不好的声音。我们问那个车夫有什么办法把这个声音停下来呀，他说很容易啊，他拿一点黑油插在这个车轮的上面，插在中间，慢慢这个声音就没有了。在这个车上我想到一个人生的问题，若是我们离生命是一条又长又远的路，那么什么东西是我们生命的高油？在这条又长又远的路上，我们常常听见那种刺耳的不好听的声音，那个深沉的叹息，哀痛的呻吟，悲惨的哭泣，这许多的不好听的声音，在这条又长又远的路上，有什么办法能够使这个声音止息下来？我们是不是需要一点高油，需要一点黑油，把它一擦，让这个声音就过去了？若是在我人生的旅程上，我厌倦这个刺耳的声音，什么是我生命的高油？头一件事情我想到可能是享受，因为一个人有舒适的生活，他一舒服一享受他就快乐了，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啊？不一定啊，因为在富人当中我们也听见那个叹息的声音，有时候听得更多。虽然有许多的人是向着这个目标追求享受，但是他们所得到的经验，他们是扑到一个空啊。在历史上有一个君王叫所罗门，他享受了人间一切的荣华富贵，各样的生活味道他都尝过，他说凡是我眼所喜欢看的没有一样不给他看的，凡是我心里面所要的没有一样不给他的。但是结果怎样呢？他留下一部书在这个地上，这部书叫《传道书》。在这部书上说，虚空的虚空，凡是在日光之下的都是虚空啊。这就是在享受的生活当中所听见的那个叹息的声音。在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君王，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叹息说，我这么多的东西，我只享受了这一点点的时候，人生是不会满足的。你就是把全世界的东西都装在里面，还是松松的，人生是不会快乐的。他就是享受了世界上各样的快乐的这个生活，但是在那个筵席之间，有很多人吃得好或者是住得好，仍然是愁眉苦脸的。你有新的享受，就会有新的负担，有新的享受，有新的痛苦。人在地上不是享受能够解决人生的问题。第二件事情或许能够解决人生的问题的，可能是金钱。因为有了钱，好像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，所以许多人都以为人生的幸福的基础啊就是金钱，很多人就追求金钱。但是 事实不一定是这样。人在金钱上的数目越加多，人在精神上的负担越加重。人在金钱上的数目越加多，他在生活上的苦恼可能是更深的。一个人在心灵上的负担若是太重，他在人生上不断地喘不过气来，他是不会快乐的。有一次半夜狗叫得很厉害，朋友问我，昨天晚上狗这样叫，你有什么感想啊？我说，只要箱中无黄金呢，半夜狗叫心不惊。若是你床底下的箱子里面没有宝贵的东西，那狗叫叫他的，你心里面可以放松啊。若是在你的箱子里面有宝贵的东西，你的心就是在你的箱子里面。你的心若是在箱子里面，你的人生怎能快乐？财宝在那里，心也在那里，这是圣经的话。人的心若是同财宝在一起，被关在一个箱子或者一个隐蔽的地方，他的人生会带来更大的苦恼。享受不会带给你快乐，金钱不一定会带给你快乐，爱情也不一定会带给你快乐。在爱的家庭里面，慈母的爱非常宝贵，在朋友之间的爱，自己朋友的爱非常可贵，在家庭里面那个崇高的夫妇的爱是非常的高贵。但是人间的爱仍然是脆弱的。第三件事情，我们所讲的爱情能够在精神上给我们快乐，但是人间的爱情有许多的缺点。有一个孩子，他是瞎子，他的母亲在他生下来的时候把他放在旷野的地方。慈爱的母亲怎能够不慈爱？但是世间也有这样的事情。朋友们，朋友是最好，自己的朋友是难得的，但是有很多的人被同桌的人用脚把他踢伤了，自己的朋友把他陷害了。或许世界上有不少这样伤心的人发出叹气的声音。海枯石烂的爱情的话是好听的，但是世界上有不少变了心的人，有多少爱情的叹息是非常的凄惨的。但是今天圣经讲，神的爱比生命更好，唯独神的爱是不改变的，唯独神的爱是永远的。神用爱来照顾你，一生让你活在他的爱中。若是今天你肯接受耶稣基督做神的儿女，一生在他的爱中生活，你可以没有叹息的声音，一切的重担可以放下来，一切的叹息可以过去，一切的眼泪可以擦干。神的爱是生命的膏油，能够止住人间的叹息。人要接受神，接受耶稣基督，那么他一生就有快乐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慈爱的天父啊，给我们打开我们的心，接受你，让你一生用爱来牧养我们，让我们活在你的爱中，没有重担，没有叹息，你也擦干我们的眼泪，在地上靠着你走这条人生又长又远的路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。
最后我们请听一首诗歌，神隐藏的爱。
我们天父隐藏的爱，穿过高深无人之水，没有
讲道。
圣经说，神的灵在我身上，叫我传福音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神的恩典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。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的使命，就是要传福音给普世的人。今天我所要讲的就是基督的福音。基督到地上来的使命，就是要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得自由。第一件事情，凡是伤心的人，基督都能够医治，他能够擦干人间的眼泪。从前我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有一件稀奇的事情非常的吸引我。我有一个亲戚，他做了基督徒，他信了耶稣基督。他本来是一个很忧愁的人，常常痛哭，常常病在床上，一年总是要病很久的。但是从他信基督以后啊，他脸常常是带着笑容的，那一年竟然没有睡在床上。我们都稀奇问他，为什么在他的生活中间有这样的事情。他说没有别的，主耶稣基督能够安慰那些世界上伤心的人。这件事情非常的吸引我，当我还没有做基督徒的时候。我也认识一个弟兄，一个朋友，姓翁啊，她有一个姐姐，她的丈夫过世了，她差不多疯了，啊，真是可怜了， 什么人看见都伤心呢、啊、他好像疯了。但是、啊、有一天他忽然间弹起钢琴来了，他家里面的人偷偷地看他，想他是疯了。他说我没有疯，乃是主自己安慰我的心，主已经安慰了我，已经帮助了我。我这个朋友说，在他的生命当中最能够吸引他归向基督的是这一件事情，因为他能够安慰那些伤心的人，没有办法，没有盼望，心里面有说不出来的痛苦，但是他到地上来的使命就是要安慰全世界上那些在痛苦当中的人，他乐意帮助他们，若是他们愿意相信他，若是他们愿意接受他，若是他们愿意向他祷告，他一定能帮助那些在伤痛当中的人。还有许多的人在罪恶里面良心责备，心里面为罪忧伤，心里面像波浪一样的没有平安。耶稣到世界上来不是要定人的罪，乃是要拯救他们脱离罪恶的权势，给他们在心灵里面得到释放和快乐。他能够医好那些为罪忧伤的人，头一件事情，他能够医好伤心的人；第二，他能够释放被掳的人，那些在罪恶里面被罪恶掳去做奴仆的，没有自由的，受约束受捆绑的，他能够释放那些人。有很多的人，他心里面不愿意做那一件不好的事情，但是他不做不行，他没有办法不做，他做了罪的奴仆啊。不要说罪恶，就是一个普通的事情，一个不好的习惯，像抽香烟呢、啊、这个小习惯呢、啊、人一生都做了香烟的奴仆。我曾经看见一幅漫画，画得很好，他画一只香烟，笑着脸，有手有脚，手里拿着一条铁链呢、啊、那个铁链的钩子啊，勾在人的鼻子上啊，那个鼻子啊出烟呢、啊、抽烟嘛，这个鼻子出烟呢、啊、那个烟呢就是这条铁链呢、啊、那么香烟嘛拖着他走，你晓得吗？一生没有离开这一条铁链，老是链在他的鼻孔的上面，从他年轻的时代到他离开世界这几十年，做了香烟的奴仆。或许你已经戒烟戒烟戒过几次了，但是你没有改掉啊，一次有一次还是抽香烟。我从前也抽啊，我岂不晓得，但是有一天我相信了基督，从那一天起香烟就离开我，从那一天起我不想念他，他不能够吸引我，不能够抓住我，在地上没有一个罪恶的圈套能够抓住我们，把我们掳去。若是你愿意相信基督，基督能够给你一个新的生命的力量，能够胜过罪恶的力量，让你脱离罪恶的捆绑，在罪恶的奴仆的地位上被释放出来。无论是什么东西都能够从里面出来，基督愿意帮助你从罪中得着释放，只要你愿意到他的面前来。第三件事情，他叫被囚的人得自由。这个中国字，这个囚字，有一个人关在这个盒子里面，这实在一个人被囚就是这样的了，四面把他包围起来，他关在里面出都出不来啊。有很多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被关在一个东西里面出都出不来，一生就是被关在这个里头啊。比方说有好多的人打牌，一生关在这个牌里面，这个四四方方的麻将牌啊，关在这个麻将牌里面，一生跳不出来，到了时候手就痒啊，到了时候不赌不行啊， 到了时候他又坐在那个地方一打就打到天光了。啊，这个可怜的人，他需要基督从那个牌的里面把他释放出来，使被囚的可以得着自由。有的人一生在这个酒杯里面，把自己关在酒杯里面跳不出来，一生就是喝酒喝酒喝酒，虽然不要喝还是喝，虽然知道健康已经不行了不能再喝了还是喝，没有办法，在这个酒杯里面跳都跳不出来。但是基督到地上来是要释放那些被囚在里头不能够出来的人，他能够使他们出来。今天基督的福音是什么？他能够医好伤心的人，擦干人的眼泪，他能够释放那些被罪掳去的人，做奴仆的人，他能够使那些被囚的得自由，一个真的自由，真的释放。让我们今天到基督的面前来求他帮助，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从罪恶里面出来。因为你到地上来就是要把世界上那些在罪恶里面的人拯救出来，今天求你拯救我，让我能够脱离那些恶的习惯，脱离那个罪恶的势力，让我靠着你在地上能够做一个新的人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
我们请一位基督徒给我们唱出《荣耀之释放》这首诗。各位听众，因信耶稣而得到从罪里面得到了释放，那么盼望你也能得到这个恩典。
我真被罪恶锁链的束缚，我真将路不得自由，但耶稣宽待我一切罪，荣耀之释放我就无得，荣耀之释放，奇妙之释放，我再无罪恶徒步痛苦，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，从今到永远
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房，我的心
请各位听一首诗，这诗题目是《我深知所信的是谁》。曾牧师讲道，
在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，是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保罗，所写的一封信。在这封信上说，论到这个帖撒罗尼迦人，他们是怎样的离弃偶像，归向神，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。这是写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九节。在希腊从前有一个地方叫帖撒罗尼迦，那里许多的人本来都是敬拜偶像的，但是有一天有很多的人，他们改变了他们的信仰，他们离弃偶像，归向那个又真又活的神。就是因为他们发现他们所侍奉的有错误，他们发现他们所侍奉的是假的，当然是假的，偶像原来是假的，是用人的手所造的一个形象，用木头或者是泥土所制造出来一个有形象的东西，那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，自然是假的。帖撒罗尼迦的人发现他们所侍奉的是假的，他们后来就归向那位又真又活的神。今天我所要讲的就是归向真活神。若是你是侍奉偶像的，你所侍奉的是假的，你细细的思想，用木头所造的东西哪里会应该是你所侍奉的神呢？人用一块木头做一个板凳，人用另外的一个木头做了一个形象，人来拜他，那会是什么？若是你细细的思想，你会发现你所侍奉的那个偶像是假的。你想想看，人用那个木头做一个家具，做一个小的椅子，人坐在上面，另外人用另外的一段木头做一个偶像，人来拜他，来祭祀他，人也想那个偶像会保佑他，这样的思想有什么可能显出来那是一个聪明的一个举动呢？我们在思想，我们的脚所踏的地是泥土的， 有很多的器皿是用泥土制造出来的，那人用泥土造一个有形象的东西，然后来敬拜他，也相信他们能够保佑他。你想这是一个聪明的思想吗？帖撒罗尼迦人就是看见了，他们想通了，他们明白了，他们所侍奉的偶像是虚假的，他们就离弃偶像，归向真神。只有一位神是真的，就是那位天地的主宰，那位有无限的力量的、没有形体的，那一位真正有力量在暗中控制了这个宇宙，也能够保佑那个侍奉他的人类的，这一位真神才是我们所应该侍奉的神。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帖撒罗尼迦人，当他们发现他们的侍奉是假的，他们立刻转过来侍奉那一位天地的主，永生的神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信仰上应该转过来归向神的一条正当的道路。有许多的人不信有神，但是当他们发现在宇宙间真正有一位神的时候，他们立刻会转过来，他们归向他，一生地侍奉他。在上海康老陀路有一个教会，在里面有一个传道人，原来他是一个不信神的人。当他参加这个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有一次他遇到危险，他在那个战船上兵舰上被敌人的水雷打中了，那么这个船毁灭了，要沉下去了，有很多的人就掉在这个大水里面，在大海洋里面。他真正觉得前面是渺茫黑暗，没有盼望，没有办法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救他。他在那一个时候，他心里面非常的焦急，他自己对自己说，他大声地叫起来，他说，如果真正的有神，今天求求你拯救我。当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，他发现前面有一个黑的东西对着他来，原来有一条大鱼啊，把它吞在这个肚子里面，有一条大鱼把它吞进去。后来他昏迷不醒，后来他被吐在一个沙滩上。当他醒过来的时候，他推荐他就觉得真正是有神，他听见我的声音，我要一生信靠他，我要一生侍奉他，我要一生告诉人家在天地之间真正有一位活的神，让许多的人可以从这个信息里面得到好处。他就做了传道的工作，这是在上海康老陀路神召会的一个牧师，就从这个世界大战里面，从这个生命的危险当中，他在那个没有盼望当中，他认识了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他一生相信他。今天你怎么能够晓得神是活的呢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祷告。基督教相信祷告，他们相信他们对神讲话，神听见他的声音，神也会答应他的祷告。这就是十柱的显明，他们所侍奉的神是真的，而且是活的，因为他会听见他们的声音。比方说我们打一个电话给一个人，他接电话，在电话里面给我们回答，听见我们所讲的话，虽然我们没有看见他，但是我们从他的声音，从这个结果，我们清楚地知道他是活的，他是真的。朋友们，在这一个危险的世界当中， 人的力量是有限的，在自然界有许多的东西是人的力量所不能够做得到的，人不能够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应付得过来的。在那一种情形里面，你需要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来帮助你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祷告，向神发出声音祷告，他会听见你的声音，他会帮助你。在一生当中，你可以不断地接着祷告，你可以更深的一步一步的不断地认识神是真的，你更认识他是活的。在许多人的经验里面，都可以清楚地经验到他们所侍奉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。一个有罪的人不能够到神的面前来祷告，神不听他的祷告，但是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向他祈求。耶稣说的是人奉他的名向神求什么，神就赐给他，因为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，把那个祷告的拦阻拿掉，借着他人可以到神的面前去。每一个人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进到神的面前，一生祷告，一生信靠神，在一生当中不断地认识他是真的是活的，在任何事上得着他的帮助。
要是各位愿意归向这位又真又活的神，那么盼望下面的诗歌能成为你第一次的向父神的祷告。这首诗说：“我要回到父家。”请两位基督徒给我们唱一首诗，就诗歌名字是《救主今日召你》。
耶稣发慈声要召你回来，今日召你，今日召你，为什么缘由离开主之怀，有谁能相助乎你？
现在是讲道时间，请曾牧师主讲。
圣经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， 反得永生。圣经又说，信子的人，就信耶稣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整路常在他身上。如果一个人肯稍微用一点思想，他就会晓得人生的问题是人的一生啊，绝不会仅仅是一点点的休息，一点点的工作，加上一点点的爱情，那么这一生就完了。我们粗粗地看人生好像是这样，就是吃吃饭，睡睡觉，做做工，那有一个家庭，有一天它就结束了。但是我们稍微用一点思想，我们就会想到人生的结果，它要往何处去，它的结果是怎样，是不是仅仅这几十年在地上这样生活一了不了呢？人在他的心灵里面常常会想到永生的问题，就是想到人生的结局同他的归宿，就是想到当人的脚踏到末了一步的时候，他的世界的路程结束的时候，在那一个时候他应该往哪里去，他要踏进怎么样的一个境界，有什么事情会发生，将来会怎样，人会想到许多的问题。今天我所要讲的就是永生的代价，永生的代价。有一次我在青海西宁，因为听说有一个很出名的地方叫塔尔寺，这个塔尔寺啊，就是黄教的发源地啊，是个佛教的圣地啊。我在很忙的时候啊，晚上在用那个最后的时间骑马赶着往塔尔寺去，预备在半夜的时候啊能够到半中间的地方，那么第二天天亮了或者上午我就回到那个目的地了。到了那里以后啊，人非常的疲乏啊，但是非常的好啊，看见那个殿啊，那个庙宇啊，那个屋顶是金的，发亮的，美丽的，灿烂有光的，看见那个佛塔的那个顶，那个佛塔是金的，在那个阳光的底下实在是美丽的很啊，很伟大，很美丽，从来没有想到过是这样好的。我心里非常的兴奋啊，看见许多的喇嘛穿着特别的衣服走来走去啊。在那个时候啊，我因为里面有一个人你带领可以参观每一个地方，这样跑来跑去的看许多古怪的地方。在那个大庙的前面，我看见有一个人，他伸手向我要钱，我就想，哎，怎么在这里也有讨饭的人呢？后来呀，我对那个旁边的那个干事啊，那个喇嘛说，我说啊，这里是圣地吗？他说是啊，好得很，什么人都要到这里来看看啊，觉得很荣耀啊，啊，这就是我们塔尔寺的光荣啊。我说在这里也有讨饭的吗？哦，他马上生气啊，你想他是讨饭的？我很后悔，我想我说错了话了。你想他没有钱，你比他更有钱吗？哎呀，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你想他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可怜的人吗？他讲的这个声音很大，我说我不晓得。他说你知道他是一个大的财主，从蒙古着陆，经过沙漠山地，受尽风霜之苦，经过长途的跋涉，忍受饥饿，离开家庭到这个地方来。你不要以为他是叫花子啊，
他是一个大财主，每年有许多的人都从蒙古那边走到这边来，就是为要拜这个庙啊，希望看见活佛，那么他们就可以得永生啊。因为在他们的心里面不平安，他们心里面觉得他们有罪，他们想到将来的问题，他们的心里面害怕。后来他们听说，如果你能够到泰尔寺，能够看见那个庙，能够拜那个金的庙啊，在那里你可能赎罪，你能够有永生啊。他说有许多的人就这样死在路上，没有到达目的地啊。在我的心灵里面有无限的感想，一个人我要得永生，他肯付上任何的代价，一个人我要得永生，他们几乎愿意舍弃他们在世界上的生命、金钱、地位，愿意舍上他们的所有。一个人因为罪的缘故，因为心灵里面不平安的缘故，他们愿意付任何代价，只要能够赎罪，他们能够到那个荣耀的、快乐的、永远的地方，任何代价他们都是肯付的。在甘肃的地方，我看见有许多的人围起来，看见有一个人拿一个鞭子打一个人，我心里面很气呀，怎么可以用鞭子打他？但是没有一个人敢作声。我问旁边一个人说，做什么？为什么他打他？他说啊，他要求那个人打他。那个打他的是一个回教里面的领袖啊，在那里打，那个是个回教徒。为什么呢？他说因为他心里面不平安了，因为他觉得他有罪啊，只有这样鞭打鞭打再鞭打，他的心灵可以稍微平安一点，他觉得有一天或许他可以不到那个永远的刑罚的地方去，有一天或许因为赎罪的缘故，他能够到那个荣耀快乐的地方。朋友们，人生不是单单吃喝休息工作家庭就了，你要想到当人生的道路结束的时候，他要往何处去，或者是天堂，或者是地狱，两条路你必须走一条。你怎样解决你这一个重大的问题？你是不是曾经为着你自己在世界上做了许多错误的事情，在你的心里面有不安的感觉，常常不安，常常不舒服，不晓得怎样才好。今天让我们来思想这一个问题，若是要付这样大的代价，由蒙古到青海才能得永生，哦，通世界的人都灭亡了，有谁能够付这个代价？如果一定要付这样大的代价，世界上有几个人他们能得到永生？今天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宝贝的福音呢，告诉我们不是这样。神爱我们，神给我们一个福音，神给我们一个声音，一个好的信息。只要人肯信耶稣基督，只要人肯相信主耶稣做他的救主，这一个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，他可以不灭亡得永生。这就是福音，这就是基督教最宝贵的福音，这就是能够安慰普世界那些在罪恶当中不平安的人的一个福音。每一个人只要肯到神的面前来，神愿意拯救他。每一个人只要肯到神的面前来，相信基督做他的救主，他一定能够拯救他。他为他受刑罚，为他死，为他流血，担当他所有的罪孽，他愿意拯救他，等待你来相信他。永生的代价基督已经付了，他为你受死，现在就是你肯相信就有永生。我们祷告，求主叫我们今天想到永生的永远的问题，让我们到主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救我，饶恕我， 我愿你一生相信你，求主饶恕我一切的罪孽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。